中聯辦打手被貶人大閒職，揭露習近平同汪洋的矛盾。川普出手，動用總統緊急權，反制中共礦產勒索。中共科學家走私生物武器進入美國，FBI 當場截獲。中國飛機彈簧製造亂象，先同意再違約。飛防長一句話拆穿中共手法。觀眾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詳細內容。香港中聯辦主任鄭雁雄近日被免除職務，目前最新消息說鄭雁雄被貶任中共全國人大專委會副主任。香港星島日報6月4日報導，鄭雁雄工作將有新安排，預料屆時正式任命鄭雁雄擔任人大專委會副主任。外界認為中聯辦主任是中共對港事務的第一線管理崗位，地位重要而且敏感，而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則是人大系統內的立法和監督副職，雖然級別屬副部級，但實權大為減少，與中聯辦主任相比，權力不可相提並論。日前有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長和集團準備將旗下巴拿馬運河港口在內的全球港口業務出售給美國貝萊德等財團，這個令中共高層措手不及。鄭雁雄被認為需負全部責任，這個恐怕是他被免職的原因。不過有分析人士認為，鄭雁雄突然被罷免中聯辦主任職務與中共高層的權力變化有關。今年以來，中共面臨內外交困，內鬥加劇，習近平不少軍方親信落馬，他被指失勢。外界分析，香港中聯辦換將，中南海原來的治港路線可能會有變化了。現年62歲的鄭雁雄是潮汕人，曾任廣東省汕尾市委書記，2023年1月升任香港中聯辦主任。他一直被視為習近平對港強硬政策的代表人物。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鄭雁雄被派往香港，在香港積極推動港區國安法，加強對傳媒、教育界和民間社會的管制。美國財政部在2020年8月以破壞香港自治為由，對時任中央駐港國安公署長鄭雁雄等11名中港官員實施制裁，並禁止他們入境美國。2011年尾，汕尾市陸豐烏坎村民眾發起抗議，起因是土地被村委成員私下變賣，時任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下令以強硬手法鎮壓當地民眾。他還批評烏坎村民將這件事透露給境外傳媒，還說境外的傳媒信得過豬乸都會上樹。獨立時事評論員蔡慎坤日前在 X 表示，鄭雁雄當年在處理烏坎事件時就被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的嚴厲批評，而且撤銷了他汕尾市委書記職務，沒想到李希上任又向習近平舉薦他到香港做打手。汪洋和習近平的過節不是只是這件事。近日網上傳出中共秘密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朱鎔基、溫家寶、李瑞環等中共元老幾乎傾巢而出，相繼在大會上發聲。6月3日獨立媒體人魯登爆料一份據稱是被內定做接班人的汪洋的發言稿，其中罕見爆出一段汪洋和習近平當住面的矛盾。在這份據稱是汪洋的發言稿中，汪洋回顧習近平一次在常委會上公開嘲諷汪洋，說汪洋你怎麼樣，你都亦是沒有讀過正規大學，我怎麼都做過功勞兵學員、讀過清華，你是不是高中未畢業就去耕田那種啊？你有什麼學問啊？汪洋當時回應說，我當然沒有什麼學問啦，我是沒有假博士學歷啊，我實事求是是這樣。習近平當然聽得出在說他，嬲爆爆，粒聲不出了。想守護健康，營養學研究顯示35歲之後代謝逐漸緩慢，影響三高健康。科學健康管理能支持代謝平衡，三高代謝寶以古老草本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幫助你活力充沛。感興趣的朋友 请点击健康520网站连结置顶留言区。据路透社睇到的一份文件显示，美国总统川普将动用紧急权力，大幅削减与美国关键矿产，以重振关键矿产产业。根据美国的国防生产法，总统在国家安全紧急情况下，可以启动控制国内产业和资源的紧急权力。此举是白宫重塑关键矿产产业的最新尝试，而这个产业目前由中共主导。北京近期暂停了关键矿产出口，此举打乱了全球供应链，迹象显示中共正在利用本身的产业的影响力应对川普发起的贸易战。川普三月曾引述的国防生产法来提高用于制造消费品、电脑晶片、机械人和先进武器的关键矿产国内产量。不过这项法律亦对总统的权力施加了一些限制，例如针对超过5000万美元的计划，要求白宫需获得国会批准，并强制计划在一年内交付。路透社看到的文件显示，总统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放弃这些限制，川普预计将行使这些权力。前总统拜登在新冠疫情期间签署了类似的豁免，以加速免疫针和医疗设备的生产。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克尔维斯顿表示，美国对关键矿产的投资只是这一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但在短期内美国预计还是很容易受到中共贸易政策的影响。克尔维斯顿指出，如果美国希望在未来5至10年内获得这些矿产，就必须与中国保持贸易关系。6月3号，美国司法部证实，一名中国科学家在2023年试图走私高危病原体进入美国，被 FBI 和海关人员当场拦截。这个病原体可破坏粮食农作物，并对人体造成严重健康危害。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名科学家不单止拥有博士学位，还被查出是中共党员，曾接受中共官方资助。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交给底特律联邦法院的文件，涉案的人为33岁的简云清和他的男朋友刘尊勇，两人被指试图向美国非法运送一种叫做和谷镰刀菌的真菌样本。这种病原体主要破坏小麦、粟米等粮食农作物，每年全球因为这样损失几十亿美元。它产生的毒素还可能导致人类呕吐、肝脏损坏，甚至生殖器缺陷。FBI 指出，一些学术期刊已经将这种病原体列为潜在的农业破坏性武器。简云清拥有浙江大学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后来进入密歇根大学实验室做研究。FBI 说，他曾接受中共政府资助，电子设备中还保存有他加入中共并表示效忠的记录。目前简云清已经在底特律法院出庭，面临包括走私、签证欺诈、作伪证等多项指控。刘尊勇则被拒绝入境并遣返回中国。由于中美之间没有引渡协议，美国暂时无法要求中方将他引渡。负责这件案的检察官表示，这宗事件引发最严重的国家安全关注。一名中共党员试图携带疑似农业生物武器进入美国，是对美国核心粮食安全的直接威胁。6月3号，网友百合谷发表了一则对比影片，详细展示了德国和中国在制造飞机被震弹往上的全过程。一个是高度自动化，工人轻松攞高薪，一个是靠人力顶硬上，操作混乱不堪。这段影片令人亲眼见证中德工业之间的真实差距。影片中首先讲德国的工艺，粗如手臂的钢筋被运送上去千吨级的弯折机，设备自动定位，精准推动，一个巨型弹簧只是几分钟就被顺利卷制成型。整个厂房只有3名工人，几乎都不用怎样碰那些设备，不用出汗出力， 他们只是负责控制系统和后续搬运，不用加班就能够轻松拿到月薪上万欧元。但王承认之后，机器自动将他推出平台，跟着用专用吊装设备将弹簧转运至睡火区。睡火环节要求非常严格，工人使用测温枪随时确认温度，确保每个弹簧都达到工艺标准之后，才会投入冷却池中。流程监管，分工明确，效率高，安全性强，这个就是德国制造。再来看看中国这边，机器同样是弯折钢筋，但机器显得残旧迟钝，效率远不及德国。弹簧一成型，几名工人立刻围上去，用自制的铁钩拼命拉扯，还要靠年轻力壮的工人用力拖住走。到了睡火区，更是一场人海战术，两名穿着蓝色工人衫的老工人手忙脚乱，几次都没有挂好吊钩，急到汗流浃背。另外一边，一位师傅好不耐烦，最后还要靠着住隔热服的后生仔顶上，才将弹簧推入去斜坡。整套流程只是看到人在那跑，设备非常基本。弹簧最终靠惯性滑了入去冷却池，同样是完成了，但整个过程不单止粗糙，更危险到令人心惊。不少网友看完影片之后说好多人惊哦。网友心愧表示，是不是飞机用的？做的是不是同一件零件先不讲，这么手忙脚乱，一个失误恐怕就去见阎罗王了。中国生产安全这方面真是不行啊。网友西蒙查特更讽刺说，不讲第二了，中国睡火前的温度都没测，完全好像炒菜一样，凭感觉。哇，好正啊，飞机到时候也是凭感觉了，喜欢的就飞起，不喜欢的就躺平。网友陈平春直言，中国做的飞机寿命就是三年，三年之后想维修都收不到啊。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公开表示，中共存在信任和信誉赤字。他的说话点出了一个根本问题，中共习惯先签协议，之后再决定是否履行承诺，这个亦正是中美贸易谈判反复受阻的关键。今年五月，中美在日内瓦达成协议，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同意恢复稀土出口。稀土是晶片、汽车和高端武器制造的重要原料。但是协议刚刚签了没多日，中共就放慢了审批速度。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是美方近期对华为 AI 晶片发出警告有关。虽然川普政府强调并没有新政策，但中共依旧反应激烈，美方随即暂停出口部分喷射引擎的晶片软件，双方关系再度紧张。其实中共这种先同意再违约的手法已经多次上演。2019年中美贸易战期间，中共曾在协议草稿搞大幅删改知识产权条款，引发川普不满。当时他直接加征关税作为回应。后来的第一阶段协议，中共最终只完成了承诺采购的 58%。 本世纪初，中共为加入世贸就作出了很多和体制冲突的承诺。中共前总理朱镕基对采访的记者说过一句，先同意再讲，意思是先将协议签了，执行可以以后再考虑。当时世界对中共是宽容，亦有耐心等待中共找到执行承诺的方法。但事过境迁，现在中共的伎俩世界都看穿了，外界亦对中共是否会守信存疑。好像特奥多罗这样公开表达不信任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多。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接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